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应该我们谈到的是不净观善根法相嘛，是吧？谈到后面有一个就是此事被舍善根发相，是不是谈到这里？那这个发相我们上次有谈啊，其实发相当然也有是依我们原来修的法门啊，那就感应跟这个法门相应的一种缘起相会出来，但有些也不必然是如此，还不必然，因为这个法啊，我们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个善根，而这个善根为因缘为资粮，它就会产生其他善根的显现出来，所以它没有一定其实善根发相它隐藏的是就我们身心上过去的种种因缘和哪个成熟哪个现出来，所以它现出来的相有没有一定，那其实不定。我们如果要再细看的话，这里面还是很多很多什么，包括我们现在的知见。我最近一直在回答一些问题啊，我要仔细观察啊。其实大家在看佛，在思维佛法，同样一个概念，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认知出来。那当然这不能怪，因为我们没证过。可是同样没证过这样的过来的时候，知见的清不清净是衍生很多的差别，那每一个差别其实都形成一个业报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业，而这个业里面夹杂了善恶善呢，善又很多种善浅深厚薄清不清净世间善，或是有一点出世间的概念之见，这里面光善也不一样，恶也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在现在的修行里面，其实我们点滴的不断的修学，其实都有帮助。真的是不是一触即成它是要众缘和合。但我们因为看不到，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整个修学佛法，我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因为这其实也是缘起法，这都是缘起法。我们现在把修学就是我这样修，那就看一个果，不是，他要积功累德，他要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而这个东西是不断累积众缘和合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的修学第一个太过笼统，然后一种只是概念上的一个运转，不是很实际的，所以我们就不容易观察。第一个，对整个道理的不能完全了解，以至于我们修学的路就是找不到方向。我们都知道要趋恶修善，我们知道修戒修定修慧，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放在一个法则里面头，解脱道菩提道放不进来，因为最重要的一个佛法的思维没有。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有的修学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只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概念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然后讲说这个都个个都有因果，这个概念我们都有。但这个概念有是不是能生成一个你内心确定的一个见，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这个道理不是人家给我一个概念那我接受这个概念，是你透过思维道理懂 因为这个话很难说明。你会看到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每一个刹那其实在你身心都起作用的，因为你必须要对这些概念很清楚，你才会珍惜你每一个刹那所做的都是修行功的。你每犯一个东西，其实点滴就唯识讲的、哦、种子现行，现行熏种子哈，它就是这样哦。那你如果没有具足各方面的因缘，你突然要懂难了、啊、好，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一直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心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佛法资粮，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能真正掌握到这样的道理，那你自己就懂得怎么样。我们不讲说同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动作，我带着菩提心，我带着智慧的心，我带着悲心，这不是理论呢、啊。我在一个动作当中，我对法做适当的观察，以这种观察当中，我该起什么善心，如何去除恶，这个都是功夫呢。因为这个点滴都在转化你的身心，但因为我们不是很真懂，所以变成只是概念懂，我们不会去珍惜。其实我现在每一个念头的确都是在造业，也每一个念头都是在成就功德。那我还知道说我必须往哪里汇入，我才能更成就这个心。就是我同样一个念佛当中啊，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位也是学生啊到印度去啊，昨天谈，在那边修安那波那，我说那可热闹了哦，怎么安哦？就像说，我就讲说，等于是在那边修在家行了、啊。我不是讲的在家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出家？因为家有很多的负担嘛，很多的挂碍，对不对？那我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很吵杂，很吵杂。如果我们要修，有点像我们呢，在修在家行，因为它是很吵杂的。那在那里应该怎么修？应该修另外一个，除非你的安波法已经很熟了，你应该修什么？皈依，看尽自己身心的不净。就是我想讲，你对三宝啊，有一份真实的理解啊，好像我们轮回至今啊，无边苦楚啊，我们向佛陀去叙说，倾吐你的苦。但这种倾吐的苦跟一般宗教又有点像，但我们这里面夹杂了一个东西，什么？把它夹一个，这个苦因业力来，轮回无边。我今天见到火，火的四谛让火成火，火因为观察缘起，观察这个四谛，其实就是四谛就从这里衍生出来。不是他观察四谛，是他看缘起以后知道四谛原则。好，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展现这个道理，他看到真实，所以叫做佛。所以佛为我说四谛，就是他见到以后说成四谛，那我们依着四谛就走向佛的那个道路。我很庆幸，我真实也感受到世间轮回众生苦，自己的不自在。然后这时候我以对法的这种体会，那我来到火的圣地，如回到家。其实它只是一个雕像，它是一棵树，但你想说火曾在这里为我说法，为我们说法。我来到这里，虽然它已经变得很乱很杂，但对我来讲，火的影像还在，火的法还在。我这个在时候我好皈依，是不是？这时候应该寻求的是这个东西，好，应该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产生对佛法身产生十足的恭敬，依于法，你这时候心会设在这个地方。我常讲的就是，即便很乱，你那个心一心想赶回家的心情，对，还是乱，但乱当中有一个很坚固，就是说 即便上上下下搭很多车，换很多车，跑来跑去，你那个坚固回家的心都没动摇。我讲的这个不乱。所以这个法的认知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同样在理火，但你这个理火里面隐藏了多少概念，包括你念火隐藏了多少的功德在里头啊？继续修这个更实际。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这种原理啊，所以在我们在修行的当中，会不会有起很多的善根发相？因为我们的善根不是一条一条的，哎，当我们产生性根的时候，这个性根一旦有精进根，也经常在后头，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它的引申出来会有很多的功德相会显出来。那个我们要讲说这里面啊，我们前面有谈啊，他说他会看到白骨，他看到这个骨跟这个白骨啊，从头至足啊，节节相足，见事已定心安隐，这个终点它不是恐惧。第二，金物无常，厌患啊，五欲不着我人呐、啊。你看哦，见到这个事，应该照理讲很恐怖，对不对？不是，金物无常，它这个金物无常，厌患五欲啊，这是清净的。跟你看到道士骨，我们做噩梦的时候看到死人呐、啊，看到白骨啊，是不是怕？不是。因为它是定心安隐重点这一点，它不会让你怕，它是让你觉悟的，这是在禅定当中修的时候的感应的差别。所以当我们看到可爱相的时候，它不是让你起贪，如果是清净的东西，它看到可爱，它是要，当然这个心境差别很多。那包括看到佛像，如果是清净的，是佛像真不真？我们现在，我定中，我修行的上看佛像，应该说怎么分别？佛像还是唯心所造啊，真佛假佛都唯心所造，那怎么办？因为这个唯心所造是。你就像见到真火，你现出来的最后的认知，其实跟你的内心分别心有关的。所以你如果内心不清净，你见到佛，这中间其实也有少分你对佛的认知，但这里面要是夹杂很多你的妄想，这时候你见到的佛像会心不安稳的。简单来讲，你对佛有一种感性上的痴迷啊，把佛当粉丝去了，不是亲近的，这时候他就见到粉丝一样那种狂热这种感觉啊。他有没有对佛的少分认识？有。但他有没有很强的情感在里头？有。那假如这里面又隐藏他很多的邪知见，这时候他见到的佛像是由他自己所知识同分影像现出来的，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在反映他自己的心，所以他见到佛像有时候变成很刺眼啊，很怎么样，很不同的心境。这时候你看，即便是佛像，他也不安稳。但有些佛像是来自什么？来自他种种善法功德因缘和合而现出来的。是说这个佛像是让他欢喜的安稳的。所以一个佛像你说怎么判断？其实判断不是我们一般来讲啊，你看到的佛怎么样，其实判断的根源不在那里，判断的根源在他到底怎么在看待。他说我要讲说这个佛像真不真，我说那你看的时候是心情怎么样？那个佛像假的啊，是不是？但我 这个佛像对你有什么影响？其实它说明了你内心对这个，你的内心里面反映到这个佛像上去了。所以我们常常念佛，有的人念到很欢喜，是不是一定往生？不一定。我要问你，你有没有愿力？对不对？我很欢喜就往生，我吃冰淇淋也是很欢喜的啊。难道我就往生了？我这个是阿弥陀佛牌的冰淇淋，我吃得很欢喜，边吃还念佛。嗯，你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往生？你还在贪娑婆嘞？所以人家欢喜，欢喜可多种了。禅定有很多种，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必须要长养这个智慧，不要抓一个东西随便讲。为什么？你明明对娑婆有一个很深刻的爱着，怎么会有往生？当然我也不敢说你没有。为什么？因为最后关键你也不知，我也不知。但我们今天判断不要只看表象，其实真正要知道往生的原理在哪里。如果我们看到平常他很爱着，也许他最后一念刚好有善知识引导，因此放下，有没有可能？绝对有。但这种机会大不大？很少。那如果我们要下赌注，我们要下哪一边？当然一般都说他不会。有没有猜错的可能？有。那你买乐透会不会中？一般不会，偏偏他中，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他真的中啦，对不对？因为那种中的几率很少，偏偏他中，总是有一个人中啊。但我一般在做判断的，比如说，有人欠我钱，他就买一个乐透给我，我还你，多的不用还。他的意思就是我铁中，那我会不会拿他这个乐透的彩票，然后就抵掉我的债？我才没那笨呢，那说不定，那我就要下赌注咯。他欠我100万，结果拿个彩票给我，就说，这里会中1亿，这一期大概1亿，100万还你，剩的给你。要是你会不会拿？不会，是不是？结果真的中了，你就捶胸顿足，9000，我怎么当初不答应？可是你不答应是正常，你答应才怪。只是你怎么那么福报不够，真的当他中，这真的没办法了，这你就认。但你当初不接受他的彩票来抵你100万的债，合理啊？谁那么笨会搭就把他当着？那以后我们就拿彩票去赌债抵那个债就好了，不可能嘛？可是偏偏他中，那没办法。所以我反过来讲，像他平常对世间的爱着，要说他能往生，我认为无有是处。那偏偏他过去数世福报具足，最后临终刚好一个他跟他有深厚善根因缘的人一跟他讲，他放下，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很少。但我只好偏重什么，在道理上来说，那我们修行能不能去赌那个有一点点可能的？不能赌这个的，对不对？因缘各个差别不同，如果要每次都用拿例外来作为常态，修行就乱了，对不对？若有杀了999人还可以解脱，那我来杀，有殃劫魔罗，你杀看看，你铁死了，是不是？你不能拿这个例外的啊。哎，好，人家术士善根你又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它会引申很多的现象，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法理上去认知。哎，好，这里面啊，他讲一个中间定心安隐，金物无常，厌患无欲啊，啊，这个东西啊，啊，这才就是我们背舍，因为从以这个背舍善根发相啊，它产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包括前面讲的这个引发出来，其实很多类，就是有的人他在某一类的法门已经修得很具足啊，他要不要再修？不需要，他只要旁边相通的一个小善启发，就把他的大的善启发啊，他99是在这里 啊，他只缺一，这个一跟他不是直接关系，但这个一却是让他99的临门一脚去除了。所以很多人修行是修这个反应这个，为什么？因为他舒适在这里。哎，好，这个时候惑于定心中啊，见内身及外身一切飞禽走兽、衣服饮食、屋舍山林，皆悉不净，此为大不净善根发相。就是这样，你会发觉看到什么？自自然然显现一切不净。啊，你会讲，哎呀，我走在坟墓，好可怕，好可怕！不是，他不是起这个心，他是觉得皆不净，皆不可爱。并不是像我们，哎呀，走到荒郊野地，哎呀，就寻寻觅觅，如何回家，都是这种惶恐，所以就很有意思嘛。所以，如果你看到很多不净起的这种心，基本上这个不净是怎么样？是由这个不净不是是不净，但你是依烦恼心起的，跟你如果是依善心起的不净，会生让你生厌离。那如果是烦恼心起来不净，会让你恐怖，这样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念佛啊，什么法门奇妙就隐藏在这里面的太多东西没弄清楚啊！哎呀，现在即使有一种想要逐步厘清厘清啊，觉得很难啊。为什么？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哎，难在于我们染了很多不必要的色，比白布还差。你要能要嘛就真懂，你要嘛要懂不懂，我还跟你纠正。好，扭了老半天，一块白布已经染了色，我现在并且还把它弄漂白，完了以后再来再染。光处理概念上的错误就很辛苦了。第一个我要跟你辩，我要跟你讲。昨天有人传个简讯跟我讲说，某个地方现在在讲经，就是念佛一定要大声有声音，这样阿弥陀才能听得到。哦哟，阿弥陀佛，这个才感应到。我看你死看看，你看你那么念，啊，现在已经大为流行了。所以大家拼命喊拼命叫，真正会念佛的看法，你念音声看看，你到70、70、80岁你继续喊，你要知道真正你会有功夫的一念刚好动他的念，这一定是没修的人才会讲这种话，因为声音本身是破坏禅定的，它是所以不懂教理，纯粹就用自己的感性，然后逼着大家一盲引众盲，就是类似这种情形。音声我有没有反对？我没反对。用心含念可不可以？可以，但不要把这一种东西当作一个固定这样而已。好，这样东西把很多法都染污掉了。佛还要你音声呢？这个所有问题是你，不是我。金刚经不是讲吗？我们讲的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个讲就是十方一切众生，佛都能知啊，是不是？你还应声求，这个你看就是变行邪道呢。真正的念佛已经偏离到，竟然倒过来，倒过来，这叫做佛法，把佛真佛法否定了，人家说这是佛法。现在在各地在弘扬很多，我不知道有少部分非常有名推动的，本身之见有问题啊。有机会我再把最近人家传给我，我本来我认为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严重到那种程度。任何回教、基督教、圣经都可以解脱的。我们这么一位大德能讲到这样厉害了。 这是骑马连三归，他破皈依法，皈依法，这是入佛门里面的皈依法，已经破了皈依法了。我一看，都是人家有根有据拿出来了。我本来也不知道，我一弄出来，太离谱了。从世尊以后，我们这边看不到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哇！我一看，讲到那么严重，所有一概都否定了。哪天我们列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这不就是《楞严经》里面的现象吗？透过很多因缘把它拱出来，那信的人那么多，那一口气全部拉下去。那我们现在很多观念就是这样，这已经开始都变成倒过来，就真的是跟佛法预言的一样啊，正法被否定，邪法变正法。那我们现在多少人能弘扬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就讲说，最可悲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很有善行，努力弘扬佛法，却又不求圣解。然后一路上就是这样，也还在散播。你好意，我的，所以你变成是善恶黑白两业道都有。你有没有贪？没贪。你有没有嗔？没嗔。你就只有差一个痴在里头。是不是？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所以这个东西它显现出来的时候，整个因果我们要看清楚，或者我们在面对问题啊，我们变成无从判断，没有见的话，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所以我现在为什么在啰嗦在讲这个，一般大概不会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就认为说啊，这叫什么三发相，我认为不完全哦。因为这是因缘和合现出来的相，种种法里面，这里面发相不是善就纯善，恶就纯恶，不是啊。实际上简单一句要归结到，就是缘起，就是缘起。好，再过来我们看了，慈心善根三，慈心善根发相，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啊，于此定中忽然发心慈念众生，或缘亲人得乐之相，即发生定，内心悦乐清净，不可为欲啊。中人愿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从禅定起，其心悦乐啊，随所见人颜色常和，是为慈心善根发相，悲喜舍心发相，类此可知也。当然，这个是只针对这个慈悲喜舍，没错啊。这样，那我们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透过一个法门在修的时候，它有一条规则，这个规则是不断在帮助你促成因缘。帮助你促成因缘，这个法门出来的时候，它有些的要领，这个要领其实都有意义的。它在不断促成因缘的时候，让你某些恶的因缘去除，所以它要你起什么相，起你的亲人、中人、怨的人，他先圆这个相。那为什么？因为亲人会贪着，对不对？利用你的贪着心增长你的慈悲，然后对治你的嗔了，很有意思啊。然后怎么样让你的慈悲越来越清净，就中的怨的，因为他的对象对你意义不同， 当你对你意义不同的时候，你那个慈悲心就开始又放大，你的亲近程度会越大。为什么？对亲人是不是容易染着？对怨的人不容易染着。好，对有怨的人不容易染着。所以这里面你看啊，光本身在修持，包括慈悲喜舍，都是越来越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先修舍，依道理应该是慈悲喜舍。有的人有藏传，有的教舍，我认为如果依经典所说不合理，有点像你还没修禅定先舍禅定，因为它是一种就像身受心法，它是从粗到细的，你不可能从细到粗的。真正在修的时候，到手的时候可以不分，但在次第里面它不是如此。我认为好，大家可以参考，因为这都是经典里面所说的。或许有大德他们有他们的善巧，但依圣教依缘起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一开始要平等的话，要舍这个悲心，一般就像说我们如果不能诸恶莫作中山奉行，马上不是，我们现在如果不以世间善恶的修行，然后一下修空的人啊，容易，有的人可以，因为善根深厚，我不否定，但有的人他没有先世间端正拔，一下入的话容易断肠剑，空洞了，谈了很多做不来。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有一定的一个因缘啊。好，所以他在修的时候会渐次这样上来。所以这里面你发觉任何一个法门，他在修的时候，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尊重他，像我们一开始还没修就开始舍，很多人就习惯就说啊，我现在修禅定，但我不要执着。我现在听到很多都是这种似是而非啊。举个例子，你在踏楼梯的时候，你好好踏，跟我直走楼梯会不会一样？不一样，我好好踏而已。但有的人一开始要踏的时候却犹豫啊，犹豫怎么样，要不要踏，这就容易跌倒。因为我们的观念是，我很清楚，这就是对空的理解错误。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很广观念，我不要执着，谁叫你断灭啊？说没有断灭，这其实就隐藏断灭。我们在踏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踏楼梯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用执着的，但执着楼梯，但我们踏的是很实在。我们在修一切法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我们不要执，你看是对，可是其实你不知道缘起的妙用。不，就像我常举例，就是我可以讲圣诞老人的故事，我可以讲的活灵活现的，但不一定说你讲的那么真，是不是你相信圣诞老人？没有，你怎么可能？你不相信，怎么会讲的像真的一样？因为我就知道圣诞老人不是那个样子，根本不存在，所以我可以因小孩子的需要讲出不同的圣诞老人的故事。我不会被固定的圣诞老人的形象给绑住，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反而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在修的时候就开始，哎呀，我要舍掉，逐步来。我不是要你执着，但你现在必须要禅定修好。我不是要你执，但你要知道，任何因缘有缘起的缘起作用，出禅有没有出禅作用？你这过做中间会不会去执着？有可能。但你还没修的就打算舍。我希望大家仔细用心听一下啊。我 我们好好调显微镜跟我爱显微镜不一样吧？我好修禅定，为什么准备看嘛？跟我要执着禅定不一样吧？哎呀，哎，我在调显微镜焦距，我不要直，那你焦距怎么抓得出来？在看的时候故意不看，怕执着，那你们都还没出来，弄了老半天，不上不下的，这种似是而非，东接西接，听很多集凑在一块，就错了。最近有谈到很多问题，有很多居士学法都学了很久，然后一提我说错的，他说都是这样听的呢，到处都是这样，我说这错，不是我自以为是，因为不合道理，哎呦，你根本没感应。现在一味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他们会应声，所以我今天要来上课之前还又把那一句话偶一大师讲，我讲话没人听哦。偶一大师的有用，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我们不是常念的那个“风吹雨打不入”那个，没信愿不能去。信愿的话，一念十念就可以；没信愿的话，你就念得绵绵密密，没有。偶一大师说的，感应吧。啊，现在呢？现在都是在诽谤偶一大师，不是？我这样讲，人家不大相信，总是要声音。偶一大师说的，所以现在的很多教学都偏到这样了。你这样教学好不好？有少分人可以得利，但很多人没办法，就是把重要的灵魂拿掉，以至于让你好好念佛，但我魔啊，就知道你绝对不能去。因为第一个，你的信不是真信，你的愿不是真切的，你只嘴巴念，只是用感性一直逼，你根本看不到娑婆的不可爱，你也没有真的想去，你只在想活而已啊！老实讲，你没有那种智慧，你这样念。所以我最近在讲说，以后我们那佛陀啊，世尊应该是在怎么样，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他就开口。因为这个天人三情，好吧，既然这样，众生难度，我就说了，你们未来众生就好好念阿弥陀佛，拜拜。现在人不是走这条路，什么都不要嘛，佛陀讲的经都不要，只要一经一佛号就可以。你不是在谤世尊啊？你把地藏菩萨也谤了咯，那不是交代末法众生到阿逸多弥勒菩萨成佛交代了？那是交代假的。你最伟大，把活的所有教化全部一口气全部毁掉。什么叫真念佛？毁掉真正厌离的方法，毁掉，毁到让众生难以往生。一个这么殊胜的法门就被这样的讲到不能往生。哎，有时候你看人家念佛到一心不乱往生，你知道啊？你用这种假象，先把这种状况强说为往生，然后用这种你都搞不清楚的例子，然后否定，不需要发菩提心，不需要听经闻法，什么都不要。好悲哀，目前佛法走到这样啊，跟其他宗教没差别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当你在修慈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慈心啊，当一个人修大悲啊，菩萨道的悲心啊，也会起这个，因为他没有固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慈悲心一直生的时候，他在他梦中定中都会有相似味道会出来，不必然，因为你不要把慈悲习舍，它是有一定法则，没错。他这个法则帮助你，但这个是一种善巧的施舍。其实很多法会互相连贯的，为什么？它重点是在调整你的心，去除你的烦恼。所以有的人在修很多法门的时候，他就一贯就融进去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他会见到他比用这个所以我们如果在很多法门当中有慈的内涵，就容易走到这里。所以我们说慈无量它是一个法门，但其他的法门只要带着慈悲的时候，它就容易引申到这样的因缘来，就容易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那个火印禅师跟那个苏东坡是不是同样的这个道理，你就身上你就一坨大便，所以看人就一坨大便，是不是这样？人就坐在这里，你就把它看成污秽的。你看世间，他就可以把连可恨的人都生慈悲。他知道他们可恨，知道呢，很有意思哦。他不是故意装呆啊，这个人与我无仇，对我不是，他就知道。但他的悲心，他的慈悲心可以盖过这样的烦恼。所以他意义多大？可爱的人在生慈悲的时候容易爱着。他可不可以有慈悲心的亲近内涵？可以，但是不是比较容易生爱着？可以。可是当怨跟我们有冤的人啊，我们又能生慈悲，你要跨多少烦恼，你知道吧？要跨很多烦恼。所以他是从轻的一直上来。所以当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造作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一个爱着，那我们透过不断修行，把你这个爱着这种妄想分别的心开始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这里面有多少意义你知道吗？光要从修慈悲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质量。有的人慈悲就纯粹慈悲，因缘不一定具足，有的人慈悲里面带着无常，带着苦，所以有的人可以从缘起当中看众生，他很好啊，为什么要慈悲他？没有啊，他很苦。你如果觉得他很好，你就不会想把苦与乐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觉得他很好啊，但如果你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啊，他很苦，你悲心就能生。这个悲心你想生吗？你想生就生了。你明明看到他都比我有钱，我要怎么给他？是不是？他命那么好，我为什么要给他？因为你看的，你看嘛，我就讲说，哇，这讲起来的话一大堆，但不就是我们常有的见？谈虽多，我希望我们其实谈的非常多，我希望你们好好用心。但你们不能抉择，很多道理都已经谈了。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到这里？慈悲观，如果你要真正生大慈悲，你还知道众生为何苦啊？这个苦不能只停在苦苦啊！停在苦苦的话，他如果他有坏苦，你就不会度他哦。他乐你不会度啊，可是乐坏苦啊，还是苦啊。那还有他的辛苦，可是你偏偏你自己也不知道辛苦啊，你辛苦不知道，你怎么会生慈悲想要度化众生？你不会生一个菩提心让令众生入无余涅槃。我们现在入无余涅槃，我们讲这句话，你真的能发吗？第一个，你不知道涅槃意啊，你不知道辛苦啊，所以你不会想说我把你的苦苦坏苦辛苦都极灭无众苦，要涅槃嘛？那你连认知都没有，你怎么行呢？是不是？我们这样一讲，你不觉得这也缺那也缺？但都提过，都提过。所以我现在有一种很深刻的想法：如果讲到最后都听不懂，那我干脆我们就讲一个，把它弄懂。不要讲太多，那我照讲，但你们自己好好弄懂一样就好。或者多少，我再讲个十年，你还是一样不懂。我这里面谈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哦。我现在在讲的，我是希望传达一个用缘起法的修学佛法。好，或者多少， 我们学的很多道理，其实学的并没有智慧。今天如果让大家上台讲，你们可能会讲的很多佛法的道理，但我宁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把这样道理直接用来抉择，而不是上台又用习惯的语言佛教名词再搬一次，看不到真实智慧，这不一定有用。哎，所以有这种善根法相，所以一旦有慈好，乃至我刚才讲，你有无常观念，有苦的观念，乃至你能看到三世轮回的观念，那将会形成什么？所有众生唯我，是我父，是我母，是不是？你有的我父我母的心，是不是悲心容易生？这是轮回的观念，苦的观念，那么好像跟慈悲没关，有全部进来。那如果再加上菩提心是如何成就？众生是我的净土，经典说的。好，我们再看，是因缘观善根发相，行者修止观故啊，若得欲界未到地，身心静定啊，忽然觉悟心生，推寻三世无明，行等诸因缘中不见人我。即离断肠破诸执见，得安啊定啊得定安隐，解慧开发，心生法喜，不念世间之事，乃至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是为因缘观善根法相。这其实都很有意思，但能这样讲，我们文绉绉的。哎，但我希望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谈很多东西啊，当我们在寻找，这个不是一种理论的，你会有一种体会，这个体会也不一定要说谈到证悟啦。就我就用一个比较白的，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骗我的，我就这样，原来他们都不实在哦，就一个感觉。哎，当然，如果世间讲骗，都会有恨。但都到有时候，他在佛法，他反而是另外一个意思。哈，原来如此，好像被骗，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为什么会高兴？因为他现在再没有这种问题了。我应该怎么描述啊？这里面牵扯到很多角度。好，我们如果落入世间被骗，会觉得损失，对不对？是吧？好，可是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化解被骗，对不对？有没有损失？没有，因为有损失又是一个骗。你必须要一口气全部都合在一块理解，或者的话，你会又掉入。早知道要被骗，不，你这个东西还在被骗。你发觉，当你觉悟的时候，会觉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他没疏忽你嘛。有没有被骗？没有，还在颠倒叫被骗。醒来的时候，我被骗，连我都不再随便。我自我的执着也不在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我被骗的苦啊，没有。所以当他体会到的时候，他是一种，我们观察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看到三世无明无明行等诸缘中啊。原来它是凑在一块的，就像那个长老在讲那个观身啊，其实大家也留意，就是我们这一生这样凑成一块，我们一般就直接抓取这叫我，但其实我们应该更深细看一下，就是这个当中里面串习的很多肉筋骨 拆开来，其实都没有。我希望大家用实际的观察，一堆众缘和合在那里造作执着。好，那有没有？有啊。有没有？又没有啊。有没有我在动？好像有一个我，但其实再看来，这一份认定执着让我坚持执着这些种种的种子起现行，就形成我在动。可是竟然就在执着我的时候，每一个法都在刹那生灭。说他没有，的确在，而且造作忧悲恼苦；说他有，找不出一个真实的，不断不长。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哎。